乘行，对不对？修学一个大乘的不共法，问题是你基础有没有？没有基础，一样浮沙践踏，不晓得什么时候被推倒，不晓得什么时候就推倒。所以学佛根本根本爱搞心态哈，有手根本都爱搞，因为身体是无常的，这生命真的是无常的。你要真的把根扎稳了，根扎稳了，剩下我把障碍驱除了以后呢，我什么时候可以开悟，交给佛菩萨，对不对？他要我为你做事情，我能够为佛如来的家业做多少事情，那就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地藏菩萨，看我跟哪尊菩萨相应嘛。你要我叫我做什么事，麻烦你亲自来现前跟我讲清楚、说明白，对不对？啊，不然我现在做不来也没办法硬做啊，啊，硬做。如果我用生死凡夫的爱见心去行大悲，最后也落了一个般若经所说的爱见大悲。不过就是有漏的慈悲，搞得自己一身的腥臭，功德一分也没有，功德一分也没有。所以把道理搞清楚，随缘尽分，该做的事情应该要做。可是这些道理一定要耐下心子来，把底子打好。没有底子，你要求快，着魔，着魔就在求快的时候着魔的。你想要去找到一个最快的方法，想要找到最快的方法，你永远不可得。就近法不可得，方便法可入。经上一直告诉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佛法。我们为什么不听话呢？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他自己都在六年苦行当中呢，这样去误入中道第一地。我们为什么要在一天半课当中要去了解呢？事相上你为什么不好好修呢？他曾经有一开始用他的大智慧先去看破苦行没有用吗？他有说禅定没有用吗？完全没有的。当时印度当时所有修行人该走的路他都该走一遍啊。你说这样浪费生命吗？完全没有，因为他走过这段路之后，所以他以后为别人开示中道第一地，人家才会听啊。如果你是再来人来者，你也必须要走过这段路，没有一个事情是可以省略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省略的，不需要出现玄奇鬼怪的议论言说，不需要，老老实实跨崩混的后，啊，跨崩混的后。所以到这边呢，就告诉我们前面讲的还没有提到方便入三军的门的事情。那么以及呢，所谓方便，先以说法爱于无生法忍中无有利益，请把这些话写下来。前面呢已经讲过了，法爱对无生法忍这件事情呢是没有半点利益的。我们先总标放在这里，我们回到经文上来看。那简单讲，什么叫做法爱？以少为足谓之法爱啊，简单讲，以少为足为法爱。你今天呢，就拿一部经，拿一部论，说，哎呀 ，it is everything， 对不对？我用这部经的总持陀罗尼，我说干么样？干么样？我随便考你一个经，你解释给我听听看。啊，你如果真的开悟的话呢，就像简老师他就曾经讲过，哎，有一个人跟他讲，哎呀，那一百多则公案当中，我已经悟了八十几则了。悟公案有人这样子悟一百则当中的八十几则吗？要悟是全悟的，没有一则一则悟的。你一则能悟，则则皆入。文字当中不成障碍的，不是用六意识心去思维公案的，话头也不是用心意识去参的，离了心意识也没有参这件事情。那么请问什么叫做无念？什么叫做无相？什么叫做无作？什么叫做无门？这些东西呢是要好好解释的，要用人家听得懂的世俗地来解释，引人家一步一步真的能够开悟，真的能开悟，这是我们当今呢真的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悟处，可是呢还是要得方便，不得方便以一两法为足，这也叫做法爱，以为这个最好，其他的都等而下之。所以我曾经也讲过，绝对不是天台释教的好或坏的问题，它甚深甚好。可是问题是许多的学人就在那一字一句当中用一句经来判一本经啊，一句经来判一部经，这种方法是极其不当的事情。 原来的天堂式教义是智子大师创设下来给所有要弘扬天台的老师们学的。你必须用天台式教去看每一个众生的根基，对不对？那论他的基去说对基的法，不是反而把四教说给学人听的，把法分成藏啊、通啊、别啊、缘啊。难不成说，哎，师姐，我要度你，可是我看哈，你大概 IQ 只有50分，所以我跟你讲个50分的分的法，好不好？那公安那伤人家身心嘛。他是50分，表示他的障碍只有50分。另外一个 IQ 180的，他的障碍是180，了解吗？他 IQ 高，所知障、烦恼障也大，所以反而我要用很难的法来对治这个人。所以请问，到底谁是立根，谁是钝根？仅判一共，仅判一共。你用白话讲的，一个人能悟而就能够成佛，这种法高不高明？高明啊，高明啊！千万不要法向人说啊，你不是用法去框套人，说啊你是藏教人，你是通教人，你是别教人，你是圆教人。请问天底下如果有人入圆之见，有任何一个圆教菩萨会说他是圆教的人吗？有，请他站出来给我看。圆之见的人，他见所有的法都是圆法，他根本可以讲阿罗汉法讲成是无上佛道，这就是圆之见，这就是圆之见。这本来四教是教给人去学做老师，去判断众生的根基，开法眼镜用的，开法眼镜用的。可是现在有许多的人却把四教拿来讲说佛法，说啊佛法有藏教法，有通教法，这不对啊！每一部经，般若经，般若经里面就有藏通别圆，华严经里面有藏通别圆，有净。净土有华严，有天台，有所有的教义，通通在一经当中可以包含。哪有一部经不包罗万象的？如果有一部经不包罗万象，这部经不是佛说。能够入无量义璎珞本业经，如是说，整个四教天台四教从璎珞本业经做根本开出来的东西。你确实把璎珞本业经、涅槃经、法华经这些根本经典搞清楚，然后自论。抉择清楚就知道不应当把佛法割裂，原来的四教不是那样子解释的，不是那样子解释的。要学四教绝对要学，可是当你有心要当大老师的时候，你应当一定要学四教，把四教搞清楚，然后在四教当中开法眼镜，这个时候可以当大法师的。每个当大法师的人都应当要学法华经，都应当要读璎珞本业经，都应当搞清楚涅槃经，这些都要搞清楚的。两部大论当中的大智度论更应该要搞清楚，你要走过智子大师的那一条开悟的道路，他真的是释迦再来，真的是释迦再来，千万不要让他的心血啊流于白费，好可惜的，非常可惜的。所以到这边呢，我们讲法爱，法爱就是以少为主，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所以当时过去的大德呢，极其反对宗派主义，啊，极其反对宗派主义。可是留到现在呢，大家就以宗派主义呢说啊，我现在要怎么怎么样？你看看现在的当今的，听说他不能讲名字啊，就是那位非常伟大的喇嘛，他现在致力什么事？他说他是最后一世的喇嘛了。他今天做什么事？把藏教的四教合一。尽量能够让他对话融通，你知道吗？如果他老人家不再来了啊，他人家不再来了，藏教以后会怎么继续发展，真的不得而知哦。是不是准备又出现什么大德了？我是不知道啊，我是不知道。可是呢，真的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泯去宗派的门槛。过去还有人去提倡信宗不学相宗，相宗不学信宗，哪有这种事情？我在这边跟各位报告，我礼拜一的白法快要圆满了。圆满以后呢，我一直想怎么讲 八思规矩颂，我找到了一部很好的东西，就是憨山大师的性相通说。我打算用憨山大师的性相通说里面的八思规矩颂来跟呢礼拜一班上的同学呢讲八思规矩颂。八思规矩颂它不只是相中的科，就是重点，它甚至是性中的关键。憨山大师这个大德跟他之后仰慕他很久，可是一直都见不到他面的偶一大师，两个人一前一后。偶一大师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啊，我实在是不忍要说到他哦。他当初就是在古德法师的门下啊，听阿弥陀经啊，听那些东西，因为古德老师是天台的学人，可是他也是净土宗的人，他这样，他就听古德法师的说法，他就发觉，哎，有好像性相两个打架的味道。那为什么性中打相中，相中要打性中呢？这个奇怪啊！于是他就问古德法师一些问题。那详细的对话，请各位去看《临风宗论》。他在这边讲若有所悟，于是他就去闭关，闭了一小段时间。啊，他就去读《楞严经》，读《大乘起信论》。从回击法师以后，没有人敢再注解《成唯识论》。他老人家为《成唯识论》写了一个观心法要。然后把唯识当时都没有注解，因为注解通通被烧光了，只留下原来的经啊论的长行本身。他老人家在没有完全参考资料的情况底下呢，他自己去注解。那么偶一大师有个非常有名的叫做相中八要，他把相中里面呢有八本论非常精彩的论呢，他拿出来呢直接加以解释。憨山大师在他之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偶一大师很了不起，他在净土宗，他在学净土宗的时候呢，他向古德法师，然后呢知道有莲师大师这位大德，于是他就骗读莲师大师的经啊，就是他的著作，然后呢就自己的心中就以莲师大师为老师。他看到憨山大师的书以后呢，他发觉精彩，这个能够解决我在古德法师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解决性相不圆融的问题，于是呢他就骗读憨山大师的东西。你知道吗？他这样求学的，然后把《大藏经》不知道看过几遍，然后写了一部《月藏之经》出来，把读完《大藏经》的那个口水，不是口水，那个精华，那个精华都能够把它那个淬炼出来，把乳啊、牛奶里面的醍醐啊，真的能够找出来，是那个相当了不起的大德啊，相当了不起的大德。然后话说回来，所以这就是法爱不可生。你看啊、哦，莲宗几位大德都是深入经藏的人，所以时至今日，净土宗人不读经论这样的习惯实在不可取，实在不可取。你看，连印光大师最近在的大德，他是住在藏经阁里面的。你以为住在藏经阁，他难道老人家会把大藏经当枕头用吗？当铺床用吗？绝对不可能的嘛！你从他的文抄当中就知道他是学富五居嘛，对不对？成天闭关在藏经楼里面，你以为他经藏不读的吗？可能我们现代人读经藏有困难，可是不因为有困难就不读嘛。有一些真的有能力讲学的人，你为什么不一步经一步经呢？慢慢这样讲下去呢？多去讲说，多去引导人去共修，少去写一些胡说八道的书，是当时啊雪公老师的交代。你要讲经讲说不断，少去写那些世间文章，那世间文章啊写下去就会引起什么文字的辩论，没有太大的必要。我带几个学生，那几个学生我把他带好，确实让这个几个学生能够开悟，出几个圣人出来，这才是讲学以及学佛之道。不要去评论说什么书可以读，什么书不能读，什么书拿来我们参考一下，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尽量去读原点，少去读近代的人的观念。你原点读得了以后呢，再用近代的人去看他到底是怎么拣择的。如果你的原点都搞不清楚，你现代人随便截取一段，你就认为他是对吗？就像墨学昨天还在讲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你哪况呢？人生就完蛋了，对不对？如果知道福无双至，今已至，祸不单行，昨已去。你这样子心不是很开朗吗？心不是很开朗吗？ 所以合并以扫为族割裂经典，就这样子一句话，以四个字，以扫为族，就这样断掉自己的法身慧命。你不管以多少为族，这样子都叫做法爱。法爱就是一部经一部经重复的一直不断的读，乃至于到把它通通融会贯通，尽其一生深入经藏。我们四弘誓愿在皈依的时候就已经发过誓了，不要做一个打妄语的佛弟子。随自己的能力，我能读多少，我读不懂千万不要起吊诡的心，读不懂不需要惭愧，读不懂就再读，没有什么再好的方法。因为光只是读诵这件事情就可以种金刚种子，读经就是念佛，把这些东西呢确实把善根栽培起来，得如是善根呢、啊、作为如果你们往生净土的当往生的资粮，所有一切三福里面的十一个功德都是往生的资粮，没有一个放过的嘛，对不对？你能具足一法就一法嘛，对不对？具足两法是两法嘛，何必因为全部十一个功德做不来，我一个都不做呢？没有这种事情的，你能随缘读多少你就读多少，对不对？那么有法会去庄严，当然了，不要废掉自己的世间事，把世间事跟出世间的功德这个事业呢，能够圆满平衡，那做到一个正正确确的佛弟子。好，我们话说回来，接着今天剩下的时间跟各位要讲顶堕的问题啊、哦，非常重要。那么在倒数第三行这边呢，他说开第一个问题啊，这边总共用七个问题啊来讲顶堕，对不对？啊，七个问题来讲，七个问答哈、啊，七段的问答呢来讲顶堕的问题。好，我们看第一段，尔时慧命舍利弗问须菩提，云何为菩萨摩诃萨堕顶？须菩提言。舍利弗，若菩萨摩诃萨不以方便行六波罗蜜，请把不以方便行画下来。这个时候呢，就是关键要解释什么叫做不以方便行。啊，我们先保留哈。乃至于不以方便入空无相无作三昧。所以呢，不以方便要做两次用。一次呢要在行六度的时候用，一次呢要在入空无相无作三昧。因为空无相无作三昧，这三三昧是三乘共学的三三昧啊。阿罗汉声闻道也修三三昧啦、啊、辟支佛有也修三三昧，那到底菩萨的三三昧跟二乘的三三昧有什么不一样？这是要去了解的，这是要去了解的。如果你不去了解它的差别是在哪里，它的差别就是方便，就是这两个字。那什么叫做方便啊？方便不是随便哈，方便这两个字。然后呢，乃至于你就干嘛取得这个空，空了以后呢，你就说嗨，一切法空，因为空无相无作三昧，就是解脱入涅槃嘛。你如果以为这一切法就是涅槃，那么你就不堕，选择我不想去二乘，对不对？这是我们现在大乘人常常见的事情。然后呢，也不入菩萨位。不是说他不想入，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不是他不想入，是如果你放弃声闻辟支佛，你就不入。前者是因，后者自然是果。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你入空无相无作三昧，入错了。为什么入错？因为呢，你不以方便行六度，你不以方便入三三昧。那么什么叫做方便？啊，什么叫方便？这边就有个疑问了，对不对？那因为我们先不要去解答，保留哈，各位把方便画起来。什么叫做方便？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去排斥二乘，我们绝对不能排斥二乘。你看印顺导师，印顺导师有人说他是太偏爱原始佛教，你看不然呢、啊？他的成佛之道最后也是回归到大乘不共啊，对不对？还是六度四摄啊？那么为什么他是这样子？可是他经过的过程当中还是啊五乘共法、三乘共法。他共法讲了两大章，最后才入大乘不共法。其实大乘不共法还是共三乘，都要学，你知道吗？为什么都要学？你要接二乘入大乘，懂意思吗？所以呢，这一切法没有一个是不学的，没有一个是不学的。不要去那边拣择法的高低的啊。你要是善根具备的话，因缘具足的话，你小法也可以成就大器。 小法也成就大器，绝对不要轻视小法啊！就像佛啊也告诉我们，不要轻视初业菩萨、初发心菩萨，他的心呢、啊、等佛啊，为什么精进？那个热情刚刚发出来，对不对？不像我们学佛三年呵呵啊，学佛五年哦，像我已经学佛快30年，那佛就不知道已经在多少多少劫远的地方去了，知道吗？越学越久，老实讲心是越退的多，所以怎么样保持初心不退，怎么样保持初心不退是真正的方便，真的方便。当初我是依什么方便入佛门的，那个因缘绝对有它的因素，那个因素或正或反，正者就是你过去生在那个地方栽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过去生在那个地方栽培，于是你这一辈子又逢到那个法门，表示你在那个地方已经有根基了，对不对？如果有根基的话，你要轻视别的法门吗？不是。为什么你会再来？因为你修这个三根，你再来就是要学你这个相应法门之外的法门，所以你反而不应该以你相应的法门为一的事情，然后呢去摒弃其他的法门。如果你相应的法门是过去生你栽培不够的，你在那个法会上曾经逃开了，所以你来还是要叫你这边地方去学，可是你学下去，我相应在这里，可是为什么老是在这个地方不开悟呢？不开悟呢也有它的道理，所以你就应该安下心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依止老师善知识，在地方学下去，学到在这地方开悟为止。所以因缘啊甚深，不要用生灭心凡夫之见来认定这个是好啊坏啊，这些都叫做顶堕啊。不管你功夫多高，很可能一念这样子无明啊，就这样子帮就全盘皆毁，全盘皆毁，升起一点点的慢心啊，升起一点点的慢心就得罪诸法龙天菩萨啊。所以啊三宝是不能够轻忽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所以四明啊，这个就叫做菩萨摩诃萨法爱生啊，法爱生就是抉择断灭，认为这个就是最高的，这个就是最高的，这个就叫做法爱。这种法爱升起的话呢，就故堕顶，就故堕顶。堕顶两种解释，我们等一下再看啊，最后十分钟我们再来看资论哈。那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四家行不是有软顶忍是第一吗？啊，顶位表示说。你已经快到十六星尾巴了，啊，还在十五星之前用功，用功，用功，用功。可是呢，还没有入忍位，忍位就是安住，安住我的金刚种性。可是你没有到忍位的安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是飘摇的，是在山的两边，零线两边。你要么跌下深渊，对不对？要么就可以走过零线，对不对？登到真正的顶。所谓登顶只不过是你爬山爬到零线而已，你要到零线上去，你要沿着零线继续走，走到最高峰才叫做四第一，各位知道吗？才是世间法出世间法的最后一心。你顶你是说你只是不被山障碍了，因为你只要站在零线上，随着零线一路往山脉看，你所有的山峰都看得见，对不对？那你以为你所有的三分看得见，你以为就得到了吗？你以为就开悟了吗？不是。如果你看到一切的顶都在你面前现，表示你还没有真正到顶，你只是脚站在零线上，你可以看到一切的顶相而已，你还见顶，表示你还没有到顶。这个时候只有一步一步安下心来继续走，这个时候最难了，这个时候最难了。从顶位到忍位这一段修行是最难的一段，从软位到顶位就是智慧一直不断的快，而且很快。所以呢，从软位到顶位最容易产生的就是增上慢，邪知邪见也最容易在这个地方张扬出来。因为呢，分别法执在这个地方没有断，因为分别法执在这个地方没有断，如果你在顶位以为是最高的，因为你一切看得见嘛，对不对？哎呀，你看这里是藏教的，这里是通教的，这里是别教的，这是小史中顿圆，哇，都混个就清楚呀。问题是你是哪一个？你是哪一个？如果你看得到小史中顿圆，你看得到藏通别圆，那你在哪里？ 你在生死凡夫这一端，你懂吗？你看得见一切法，表示你不是一切法，表示你是法外的生死凡夫，你还没有入法性之流，压榨的，压榨的。你在数别人的财宝的时候，你以为你是什么人物啊？我们自己要问呐、啊，问呐、啊，顶位最难挨了，顶位最难挨了。你明明道理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呢，就是没有证，一分都没有证。有那个智慧，可是呢做不出来，烦恼呢还是没有办法圆满，忍不住。没办法入人位，忍住那个心性不犯的话，烦恼还是烁烁就起。尤其最可怕的是法执，法执就会增起，升起增上慢。要入阿罗汉，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菩萨考试，就是菩萨考试。要入菩萨初地，这个地方也是菩萨考试，也是菩萨考试。你过得到人位，所以呢，忍一切法得成于忍。只有过得了忍这一关，你才能够圆满一切功德。布施能够入一切功德，可是忍呢，要能够圆满一切功德。你待的时间火候不够长，你纵使要去烧一杯一壶开水，对不对？如果一壶开水需要100瓦的热量，你一分钟给它1瓦的热量，然后关它1个小时，然后呢？下一个小时再给他一分钟烧1瓦的热量，然后再关他1个小时，安尼会得呗？安尼水会滚吗？不会滚。你这样子滚他100分钟，加起来有100瓦，对不对？可是水会滚开吗？永远不会滚开，永远不会滚开。这就是没有入忍位的差别。顶就是把火力呛一下子冲到最高，因为软位到顶位，如果你能够入软位的话，软位到顶位很快的。非常非常快的，因为太快，你以为就自己就开悟，会有那种豁然开悟的感受。可是经不多读的话，在这个地方忍不住自信，忍不住自信，会掉就在这边掉，啊，会掉在这边地方。好，我们这是第二段啊，好，第二段开始，在97页最后一行，舍利弗问须菩提，云何名菩萨僧？那这个地方讲僧这个问题，哎，奇怪。这边应该要去问法爱啊，不问法爱，为什么问僧呢？好，我们看看这边的意思哈。他说，须菩提就回答，这第二番回答了哈。他说，僧就叫做法爱，于是表示这个是同一个问题嘛。啊，可是为什么问僧还是有他道理？于是舍利弗就言，这边的对答呢，都是属于第二问啊，因为都是属于问僧啊，法爱。他说，好啊，那什么叫做法爱？那你以为舍利弗故意问一个什么叫法爱吗？其实不是，僧跟法爱两个都有关系。于是他继续看哈，先按下性子。舍利弗言：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色是空受念着。这个话呢，请画起来。色是空，空是色，有没有？空即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是呢，后面呢，在心经没有三个字，什么三个字？就叫受念着，受念着就是我们前面读过的三甲品的哪一个？受假施色。我们在上一品的时候呢，明假施色、法假施色讲的很多，对不对？就是有一颗讲的很少，哪一颗？受假施色讲的很少。为什么？受假施色就是主体，就是自信见，就是具备有那个自信的主体在不在？有没有那个东西？不是那个观念，不是那个名言而已啊。明假施色是名言，法假施色是那个观念。那么请问受假施色应该主体啊？可是前面为什么不讲主体有没有呢？因为主体有没有，老实讲，主体只是一种感受。我们说有扇子，如果这个扇子打不开，它不是扇子；如果这扇子也得磨轰，它不是扇子。了解吗？你不因着一个东西的用，你认识不了它的体，所以我们认识本体是舍用归体，是因着它的作用推论它有一个主体的存在，懂我意思吗？这就叫舍用归体。要去从世俗地观察，就要从舍用归体上观察，一切只是受念着，了解吗？不是有一个主体的存在啊，是我有感受， 我就以为从感受认为有主体。我有没有办法亲证主体？可能你是法身大士，可以。可是我们现在，纵使也能见主体，这个主体见跟我的受就会混淆，了解吗？我见掉一切的色，就有苦受、乐受或无记受。我所有的色跟受分不开，因为对我们来讲，没有单纯的色。这个在八十规矩中也讲得很清楚，我稍微讲一下。在五识当中，照理说五识是性净限量，不应该要有什么心所，对不对？可是呢，在八十规矩中当中呢，就有34个心所，对吧？对，三十心所跟它相应。哎，五识是性净限量，哪来那么多心所的麻烦事儿？为什么？是因为有六意识聚起的烦恼，聚起的心的相。也就是告诉我们，八十规矩中告诉我们，没有单纯的五识啊，我们生死凡夫啊，我们所用的五识啊，眼耳鼻舌身啊，这五识的作用啊，都夹杂了什么？都夹杂了六意识的作用。请问我怎么样去分割这连体音呢？我怎么可以分割说这是五识所见，这是意识所分别？我怎么去分别呢？根本就是一件事情嘛，你根本就是从受意根所受的受啊，所相应的受去推论色法的存在，这是唯识的观点。所以既然我们离不开色去说法，那我们就要保持这个观念，色即是空，空就是这个受念着。我们知道这个受念着毕竟都是心而已嘛，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空字啊，各位可以改成那个另外一个字，就叫心。色是心，空受念着就是心的空性。可是心的空性我们不了解，我们就会把它认为有，哎呀，有一个空，对不对？有一个空，那么因为这个空性呢，我就相对生出一个有法，生出一个色法出来。我立一个空见，然后相对于空见，我就设一个色法。那把色法跟空见，你以为空是真的空吗？不空啊，这个时候所见的空不空的，是有一个受念着处的，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在说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都有另外一个隐藏的假设，那个主体的认识，那个、叫自信见。佛法叫我们要去注意，你看色法的时候不要去看色，要看自己心的自信见。我对它是如何分别的，它对我的受用是因为我对它如何分别而产生的，这叫做色是空受念着。受想行识是空受念着，这边就是五蕴开始了。于是呢，他就从色受想行识呢是空受念着，乃至于呢，他说、啊、这边做个结论小结，他说这个就叫做摩诃菩萨摩诃萨顺道法爱身。那个顺道是什么道？佛道。因为菩萨是为了要成佛的，对不对？所以他才修菩萨行嘛。那他为了要顺入佛道，可是呢，他就不认识啊。他就不认识这个有跟空的差别啊，就在有之外立一个空，去用空无相无作这33昧呢去对治什么？去拿来对治一切的色受想行识。当然他能对治，他是能对治，他是可以用33昧来观一切法空。可是你观了一切法空之后，33昧是不是变成有了？是不是变成有了？那如果33昧是有，它跟原来要破的所对峙的色受想行识是不是就一回事？是不是就一回事？当你拿个榔头来敲一个东西，那个东西被打破的时候，榔头是不是还在？如果你一切法不立的话，你手上拿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可是如果手上没有东西，我怎么有办法破呢？破的意思是说啊，你要打破我过去使用这个东西的习惯，用一个空诸功共为为，我比较欢喜熟悉的就是君子不弃。何谓不弃？没有固定的作用。我们今天对万法都有自信见，对不对？哎，你是好人啊，你是歹人，你是黑人，你是白人。哎，有很多人是 banana， 有很多人是 potato， 对不对？外面黑黑，内底黄黄。来的白白，那叫 potato 啊，就是美国的两种人，在华裔啊，在美国就两种人，外表黑黑的，里面是个美国心啊，外表黄黄的，里面是美国心啊，所以一个叫 banana， 一个叫 potato， 我觉得蛮好玩的，我们叫 balabo 哈。啊，这叫顺大法爱神，所以啊，跟你讲长什么样子不重要，跟你讲你怎么做不重要，对不对？你的心是什么啊？你是不是以以扫为主啊？你还有没有个东西来对峙来看这一切的事情？你那个东西有没有啊？如果还有，你还是有啊。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弄空干什么呢？如果一直找不到那个所谓真正没有的东西，那你何必把一切东西弄空呢？所以这要一去一来。所以这个就是空无相无作，所以呢文体就这样到这么一段，各位要看，那接着有附次，我念一下哈。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色是无相，有没有？各位看，跟前面的文句什么地方不一样？前面是空受念着，这里呢是无相受念着，想当然耳，底下是不是有个无作受念着？然后呢，空无相无作以前讲过是入什么的钥匙？门啊，涅槃，涅槃就位置极灭，有没有？所以底下呢，极灭受念着，跟你讲一个涅槃神，你真正以为涅槃神有三个门？啊，你就跟我讲，哎，啊，了呀，啊，问你空这把钥匙去哪里买？啊，无相是哪一部经？那无作是什么法门？啊，你有请来给我看卖的呀？那这个你去找垂光垂找有没有呢？重点是在后面，请非常注意。这边讲完了三三昧，有没有？把这三三昧乃至于三三昧所入的极灭涅槃城呢，这对开了以后，去对照什么五蕴？到底五蕴是不是空？是不是无相？是不是无作？是不是空无相无作所入的极灭呢？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我给你得到一个答案，他说啊，在这边倒数第五行，他说色是无常，乃至事是无常；色是苦，乃至事是苦；色是无我，乃至事是无我。受念着，这边的每一个无常后面都要加受念着啊。色是无常，受念着，乃至事是无常，受念着啊。色是苦，受念着，乃至事是受念着。色是无我受念着，乃至事是无着啊，事受念着，事是无我受念着，这样了解吗？这个文句是这样开的，你看啊，前面讲空无相无作，乃至于入极灭，对不对？最后开出什么？无常苦无我，这叫三法印啊，这叫三法印。可是呢，无常苦无我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个空，所以前面就是空，空开作。空无相无作，对不对？空无相无作又入极灭，所以这边就是四圣地啊，这边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就是四圣地所误入的三法印。这里就是说，一切的圣道所修的法门，观察的真如第一地，其实到底跟色受想行识是一吗？是异吗？我说色受想行识是空的，那难道空无相无作，乃至于涅槃，乃至于无常苦空无我，也是有的吗？也是无的吗？到底什么是有，什么是无？他们是一还是异？有没有空无相无作，乃至无常苦无我这个法生呢？有没有呢？这边就是要告诉一切的行者说，你今天以法来对治世间，你还留一个法不啊？你还留不留那个法呀？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哈。这段文的讲法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如果你以为这些法是有的话呢，倒数第三行，是为菩萨顺道法爱生。所以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念一下。是苦因止，集因断，尽因正，道因修，这就是四圣地。其实呢，重点就在那个知啊，知之一门，众妙之始，知道吗？不要在知见上再立一个知啊。那什么叫不知见立知呢？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哈， 那各位有机会去读很好的一部经。那么这边呢一样离两边，什么叫做中道第一谛，什么叫做中道的四谛观呢？你要去问这个法是垢法是净法，是应净是不应净，是菩萨所应行是菩萨非所应行，还是菩萨道非菩萨道，菩萨学非菩萨学，是菩萨檀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还是非菩萨的檀波罗蜜非波罗波罗蜜，以下这些都叫做细论，也叫做四论，楞伽经讲的四论，世间的言论，世间的言论就是有为的言论，你要叫细论也好，叫正论也罢，叫做世间的言论也罢，都是真正不了义的。不要以为你说的多么高妙，如果你真的不悟本性的话呢，这一切两边的言论都叫做菩萨圣，你落一边的话都叫做圣，圣的话就是以少为足，以少为足就叫做法爱，法爱就是堕顶的原因。各位了解了吗？所以这些道理啊，讲白了你要去搞清楚那么多理论吗？不用，如果你对墨学前面所讲的通通不认识，忘掉，只要记住一句话，骗学一切法，胜出一切法。哎，讲到别人乱了呢，啊，就没啦啦，你就告诉我一个第一谛就好啦。跟你讲第一谛就没办法说啊，你自己学到你的堪章，你自己就会悟。所以佛法只告诉你一个修学的态度跟方法，他只告诉你一个道路要这么走，他没有讲什么真理在文字里面。如果有第一谛在文字上的话呢，那非佛说。但是文能载道，但是我们千万要能够转经，转的意思是说能够把经上的道理实践在行住坐卧上，不要被经转，每天都要读，读半天出来还是贪嗔痴，这样就绝对没路用。所以人能转经就是去实践经的法义，不要被经转了，抱了一句哎呀一切法空，心有毕竟空，勿为贤道人，拍死啊，下一个着魔的人快出现了，像是咱们都快出现了。不要说讲空人出现，你一概把唯识捧得高高的，也一样会着魔的。你把天台师教捧得高高的，可是却一点都看不出你会教人啊。我就请你看看，你看我是什么根？你认为我是藏教根，还是通教根，还是别教根，还是原教根器？你看我是什么根？你如果精通四教的话，你看我是什么根嘛？对不对？讲一句话，立刻开悟看看。精通四教的人讲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开悟的，为什么？他得法眼镜，得法眼镜能够见一切众生的根基啊！一句话就可以让人家开悟的，这是学四教的目的，你知道吗？学四教的目的是要自度度他的，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他是一佛乘的大道理啊，不是随便读当知识学的。怎么又说回来了？好，拉回来到这边呢，我们看到一切两边呢都是法爱齁、哦、所以呢99页第三行他说，是诸法受念着，是为菩萨摩诃萨顺道法爱身。你以为有一个佛道可成，对不对？于是呢你就在这佛道当中呢以少为足，就堕了法爱，法爱就以为我菩萨种性已经生了之后呢，你这个我慢我见一起来就堕顶了，就堕顶了，既不尊重二乘，你自己也入不了菩萨位，自己也入不了菩萨位。好，这边呢就讲到了第二个问题了。于是既然生是这么大的过患会堕顶，那么应当怎么说呢？于是舍利佛就接着问了。舍利佛问须菩提，云何名菩萨摩诃萨不生？对不对？不生我上次讲过，就是正性离生，你真的能够明心见性，十心啊，十六心开悟，十六心能够悟透第一谛，四谛十六形象，你真的能够悟透哦，不开玩笑哦。然后接着我们来谈到今天的重点，还只剩下十分钟，这十分钟呢我们跳过这一段，请各位看到自论劝学品第三段， 我们跳过那一段，自己去看哈，继续看。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导读而已哦。来看看第三段论，各位找到了吗？我念一下文哈，各位对的地方。论是曰：内空中不见外空，外空中不见内空。有人言外四大饮食入身中，故名为内。若生死还为外，一切法。1591第几页？第二行。1591第二行哈，各位看到，我们来念这段文哈。前面他就引了，你看哈、哦，他把这十八空哈，把这十八空只举了前面几句。你看他举了几句哈，请注意龙树菩萨怎么样简择这个句。各位来看一下哈，内空中在我们99页经文呢，1、2、3、4、5行有没有？请各位夸胡哈。学他夸胡，内空中不见外空，外空中不见内空，是不是两句为一段？好，请各位就两句为一段，把它上夸胡下夸胡画起来，然后你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因为他这十八空啊，十八空开20句，他只解释这一句，所以这一句啊就有奥妙，要好好体会。今天啊我讲完，各位回家做功课啊，请你自己去解释后面19句。不是19句，19对，有19对。好，各位看一下哈，有人言，就有人说了，只要有人言哦，就代表还不是究竟的啊，论主的意思还在后面啊。有人言，外四大饮食入身中，比如说我们吃不是吃饭嘛，对不对哈？吃进去，那个不是外四大吗？如果外四大是和合的，外四大是空嘛，对不对？内四大是五蕴和合，所以五蕴也是空嘛，是不是这样子？我把外空吃到内空，那请问我吃进去的外空是变成内空，还是保持是外空呢？你听我的意思吧？啊，我啉水哈，这水是和和的嘛哈？啊，姑且各位不管开不开悟哈，不管是不是因缘有自性空，你们能不能通？这个叫做外物嘛，外哈外有情，那么、啊、不是外物情，外气世间的东西，外四大，我把外四大这个东西呢？喝进去，这是因缘和合相啊，所以它是空的嘛。我把外空吃到身体，身体是五蕴和合的空啊。我把外空吃到内空里面去，那外空是还是外空呢？还是外空变成内空了呢？还是内空诶突然有一部分我不是排出来了吗？啊，我不是喝了水又尿尿了吗？啊，很不干净啊，尿尿是干净的了。尿出来之后呢，那这个东西呢，我尿出来的水是内空还是外空呢？啊，这样讲比较容易呢。是内物还是外物呢？啊，是内四大还是外四大呢？你听我意思吧？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到底内外这两个相对意思哈，内是内还是内是外，还是外是外，还是外是内？不是开作细骨啊，开作细骨，这细骨哪一句才是对的？就是这边要去观察的，内空不见外空，外空不见内空。也就是说啊，你千万不要在水跟能喝水的人这两个之外找一个第三者，叫做我。由我来看，廖成林在喝水啊，廖成林在喝水，对不对？廖成林叫做内空，水叫做外空。可是问题，这个背后有一个东西在看，那个东西叫做我，了解不？那个我呢，在看到廖成林这个我在喝水，这样各位这样想通吗？想通了以后，问题是这样子，问题是如果我是水啊，如果我是水啊，我是水怪怪的，我是廖成林的话啊，如果我是廖成林的话，廖成林会去分别喝进去的水哪一部分是我，哪一部分不是我呢？有没有办法分别？你还没有喝进去之前。可以分别，因为相是分别的嘛。喝进去之后呢，相合合了，可是它的体如果有的话，它不应该丧失掉啊，是不是啊？那不丧失的话，我应该可以去区别我身体里面的哪一部分水是这杯嘛，哪一部分水是我原来我嘛。可是问题真嗨嘞，啊，我哪尿尿了吃这些之后，哎呀，我死掉了，我跑到马桶里面去了，那我不是在里面闻到臭味吗？可是问题，你会闻到臭味吗？你闻不到，对不对？他进到马桶里面，一开始就冲掉了。不要去逐字解释这两句，你这样去思维就好了。 那什么叫内外空？内外空就是外，就是心外的内空，就是说，像我，如果我有廖成林这个人，对不对？那这个自己坐在那里，你对我而言就是内外，就是我心外的内有情，因为你是个活人嘛，对不对？所以你是内，你是属于内空一类的法，啊、哦，可是你又在我外面，我看到你坐在哪里，坐在蒲团上面，是不是这样子？那你是不是内外？可是问题，我可以看到这个内外，啊、哦，我可以看到这个内外，可是这边坐着龙天护法菩萨，你看见了吗？看不见了，你看不见了，有人可以看见了，有人可以看见了。不要说奇奇怪怪的事情，你有没有办法看见每一个人的个性？你有没有办法看到他丰富的内涵？你有没有办法他在看到他在很多家庭啊、工作场合里面很多元的角色？你有没有办法看到他这么多的才艺？你有没有看到他一个人的千百亿化身？你看得见吗？你看到只不过是一个像而已，这个像是你由他的穿着、由他的发型、由他的眼镜、由他的配饰来分别的自己的自心像而已。你看到他的像是他吗？还是你的看法？这个去分别嘛。所以内不是因为有外才内的，外也不是因为有内才外的，内外彼此不相对待的，知道吗？内是绝代的，外是绝代的，内外也是绝代的，乃至于空空是绝代，到最后，到最后，有法无法空也是绝代的。所以啊，甘当空即故，十八空，空空法法皆是绝代。这是第一个意思，先懂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皆是不二。绝代好像每一个都是独立，对不对？绝代的意思是说，它不相待于其他的法而成就的，它不是因缘所生的。所谓的十八空的每一个空义，不是因缘所生法。如果空是因缘所生，空就是有为，有为就是无常。好，可是你用无常所认识的空，那个空不是第一谛空，不是第一谛空。那到底第一谛空是什么？于是这边就起了一个大的疑团了，对不对？所以这边就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上次跟各位讲，这边要不起什么见？你读十八空要不起什么见？要不起空见。这不是我说哈，龙树菩萨在这段文，你们自己去看，他这样交代，在读十八空的这一段呢，要不起空见。怎么样不起空见？你不要觉得我学什么无上的大法，然后呢就自己念自己高。所以他后面叫我们不自念不自高，有没有？就叫我这个结论才是重要。大家都以为这一段文最重要，可这段文只不过是十八种重复而已。它的道理一样，就是讲绝代又不二。绝代是一个一个都是义，不二又说都是一，所以这里就在讲一切法不一不义。你听有没有？所以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去分别臆想诸法，不能说一个婴去生一个囝，要了解自心，分别自心。你去破坏诸法，就等于坏了自己的自心。要去破的是对法的自心见，而不是坏那个法。我们说啊，断恶止那个修善，不是去看到恶的就去杀，哎呀，蚊子、坏虫、刻章或者是杀蚊虫了，屁，死了，没有想到死的虽然是他们哈、哦，可是自己会不会死？也会，你都给喷鬼白，不要紧，给喷鬼白，你也吸了很多 DDT 嘛，好、哦，看你的肺跟肝有多强，对不对？看你的肾脏功能有多强。你以为我想要用任何人为的方法去控制外在，你一切生灵杀得尽吗？你恶，你以为恶是谁在分别恶？没有那样的因，他赶得来吗？这蚊子会来叮你，难道没有因缘吗？有一个事情你绝对可以做得到的，就是清洁你的家庭嘛，把你的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嘛， 妈的窗明几净，要对谁帮忙？会有帮忙，蟑螂走来走去，飞来飞去，一定代表最起码的一件事情，就够我做出来代志啊！家事已经荒废太久了。对不对？夫不归兮，家有良田数亩，不把这一亩田地给他弄干净，道场还在别处吗？不在别处啊，不在别处啊。所以十八空这段文的意思啊，仅见甘丹，就是不因念，不因高而已啊。不要以为读了空，就说空骗一切，我上高，我上厉害。然后呢，看一切法就是空。我跟你讲。真的误入空意的人，看什么都是有啊，看什么都是有。可是有，它就是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没有自心见。也只有这种本事，才有办法骗学一切法，而能够胜出一切法。你以为呢？如果你有自心见，对不对？法法念，法法爱，法法着，法法乱，对不对？啊。你这样去臆想分别，你能够骗学吗？你能够胜出吗？你能够入佛道吗？你能够成就菩萨吗？你能够看不起二乘人吗？这些都做不到的事情，做不到事情。哎呀，没有想到叫各位背了半天的这十八这二十句，哎呀，几句话都好，还都是菩萨呢，变变的无疑啊，啊。所以各位这一段文自己去讲，我把那个关键跟各位讲了，所以他不去多在这个地方恋战，因为一恋战的话呢，因为啊本经啊大论啊讲空讲太多了，所以你看龙树菩萨都在哪做文章，都在有上做文章，都在不空上做文章，各位有没有发现？自己去看看齁。好，我们这边文就不看了齁，叫各位去读，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它翻，我之后我这文就不念了，但是还是要背啊，还是要背哈，还是要背，好，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你去玩味看看，好，玩味看看。那如果各位欢喜这个《大藏经》，就是宣道法师的版本的话，他的版本的说法呢又不太一样。我稍微念一段文，花点时间没有关系哈。他的文体又不太一样，他的文体我念一段，同样这段呢，他说：“不见内空，不依内空，而观外空。”请各位写下来。写一句话就在这个地方，你看他的文体哈，这样子会比较容易了解。鸠摩罗什法师翻译了，这样太简单了。可是呢，如果你去看这个龙树菩萨的解释呢，你其实也可以了解的哈。他就是讲八不中道，无异相，无来无去嘛，各个中不住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面解释很清楚。可是呢，你看玄奘法师的翻译其实就比较更好懂一点啊，在大正藏哈第七册。般若部的第三啊，44页 B 栏啊，各位记下来，这个自己看哈。那么不见内空，不依内空，就是先不见内空，不依内空而观外空。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绝代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内空跟外空是相对待的，如果内外是相对待的，那是有为的，对不对？是我的无常法，可是如果你把空义的内空跟外空也分成对待的话，去看，那么这样子十八空呢，就变成十八个空，啊，就变成十八个空，这样的话是有问题的。那么你就感觉我是先悟透内空之后呢，再去悟外空，比如说我先去悟能观的无我，所观的法也没有，你就变成有次第，对不对？这其实呢，如果你能够看到内是空，一切毕竟空，你就应当要明了。就是因为我们太笨了嘛，所以才要一个一个来，对不对？乃至于我以后礼拜一的课要讲辩证辩论了，辩证辩论讲十七空，那看不起来啊，那看不起来，早给丢给。我跟你讲啊，到这边呢、啊、讲二十二空，这边讲二十二空，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这样，他的句子就是这样。不见内空，不依内空，而观外空。然后呢，他对第二句他就说成：不见外空，不依外空，而观内空。这样了解吗？所以他的两句呢，用成这样的语法，各位去看：不见啊，不见跟不依。为什么不依？因为无体可见。为什么不见？无相可见。 那么为什么而观呢？因为有作用，就是刚才讲舍用归体，你从作用相当中呢去用比量智慧推之有法，所以有法都是心生的嘛，对不对？既然是心所坑，一空就一切空嘛，所以一切法本来就毕竟空，不是内空故空，不是外空故空，不是内外空故空，乃至于不是有法空无法空故空，不是因着十八空去空的，对不对？所以十八空根本没有讲空，那他讲什么？不起空见，不要在空见上又自念又自高，阿弥陀完蛋，完蛋姨妈死哦，真正你这边弄 ，OK。于是呢，这边呢到个段落了。于是他说，在这边倒数一百页，倒数第四行这边呢，第五行这边，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得入菩萨位。好，到这边就，这边呢就是正菩萨的正性离生啊，这样子才真正能够入菩萨位的。你如果以少为足，对不对？啊，不以方便行六度，不以方便入空无相无作三昧，对不对？那你认为呢？哎呀，就是有空啊。啊，就是有无常啊，就是有苦啊，就是有无我啊，这一切法都是有啊，对不对？那没有能观的我，你就以为一切都没事了，那法执在那个地方不掉啊，法执在那边，哇，好大一个，我爱那个法，对不对？爱的那个法，然后世间事情都不要了，世间事情都不要了，这样子是方法吗？乃至于在佛法里面呢，说这个宗派我喜欢，那个宗派不对，这个宗派了义，那个宗派不了义，我最后啊奉送给各位一个故事，就是我喜欢的小李飞刀。小李飞刀，各位去看那个故事的时候啊，所有江湖的恩怨起自于一个，我忘了叫什么来着的，他写一个兵器谱啊，去排名啊武林的兵器的武功的高低，那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小李飞刀。于是呢，从此以后小李飞刀再也没办法安安静静的喝一壶酒，一下子东家来找他挑战，一下子李家来找他挑战，对不对？他就想喝一杯酒啊，就想啊，哎呀，无事闲道人，可是呢不得安宁，对不对？因此啊武林风行啊，武林风行就为了要把他干掉，取得兵器谱当中武林第一的位置，了解吗？真正的凶手是谁？谁在造大的杀业？那个兵器谱的作者，伊规日无代志啊，我凊彩讲讲的啊，啊咒住恁去死啊，啊无你免怎？哎，我真正我觉得，一切法是佛法。不过，真的在这个地方啊，自己要真正这个用功哈，用功哈，自己要深入。好，那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下个礼拜呢，就继续从下面呢讲完。好，下面就剩一点点了，不多了哈。啊，因为下面就比较容易讲了，不像前面比较难。那底下呢，我们就要去来念了啊，诵。我们下礼拜呢，我们就要诵《集善品》第九，在103页。好，那我们也不诵多，我们呢从103页呢诵到107页，倒数第四行，第四个字，不住法故，到这边为止。啊，我们诵到这边为止，好吗？好，各位记得哈。那我为什么要预告呢？就是各位要去预习，知道吗？多把它诵熟，然后呢，相对的这个大智论的文啊，自己去看，啊，不能法宝在那边神功不厚，啊，那多拿出来啊，这个晒晒佛，而且天气那么好嘛，对不对？找个地方去啊，到山上爬山，背个背包，啊，然后把经呢、啊、放在后面，啪啪啪啪啪，啊、不要忘了带把伞啊。晒扇子啊，不要带个毛巾啊，啊汗擦擦啊，啊这摇一摇，然后带壶水，对不对？然后呢，一切弄妥了以后呢，脚洗一洗，滴一点水在那边，脚洗一洗，然后扶坐而坐，对不对？然后经拿出来，哎呀，就对大地说法，也不错啊，对不对？学习当释迦牟尼佛嘛。